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啊，小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李佳怡通过电波跟你打招呼呢。现在啊，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你是不是把自己的事情都干完了呢？要记住啊，一定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自己照顾自己，不用妈妈操心，给妈妈多一点的休息时间。等你长大一点了，更能干了，还要多照顾照顾爸爸和妈妈呢，明白了吗？好了，下面呢，我们来听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小纸娃娃》，就是这个娃娃只有小指头那么大，这么小的娃娃你见过吗？我见过，就在故事里。好，我们请张明叔叔来讲故事吧。
大山深处住着一个女人，她有三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这个女人多么想有个男孩啊，可是女人不但没有生下男孩，自己的女儿也保不住了。原来大山后面住着三条龙，早就盯上了他的三个女儿。等到大女儿长大，五只头的黄龙飞了过来，刮起一阵旋风，把大女儿抓走了。二女儿长大了，八只头的黑龙飞了过来，也刮起一阵旋风，卷走了二女儿。这龙还留下话，还要来抓小女儿。女人吓坏了，眼看小女儿也保不住了，怎么办呢？这时，女人又怀孕了，她祈祷说，神哪，你赐我一个男孩吧，哪怕是个小指大的男孩也好，帮助我救出可怜的女儿吧。女人快要生小孩的时候，长着十二只头的白龙来了，龙嘴在空中一张，小女儿就被吸到半空中。白龙哈哈大笑，摇着尾巴回家了。女儿们全都被抓走了，妈妈心疼地昏了过去。迷迷糊糊听见有一个男孩在喊，妈妈，我在你的脚旁边。女人一看，她彻底的失望了，没想到自己真的生了一个小指大的娃娃，这以后怎么过日子呢？女人不住地叹气。小纸娃娃好像看出了妈妈的心思，她对妈妈说，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就去救我的三个姐姐。说完，小纸娃娃纵身一蹦，不见了。小纸娃娃力大无比，可以把几百斤重的石头扔得远远的。它还会弹跳，一蹦就是好几百里。小纸娃娃蹦了两蹦，就来到黄龙的洞穴，看见大姐姐被关在房间里，身上绑着绳子，动弹不了。小纸娃娃蹦到姐姐身上，小手轻轻一点绳子，绳子自动就断了。正在这时候，黄龙张牙舞爪地回来了，鼻子吐着热气，一进门他就眉头一皱， 问大姐姐，嗯，是不是有人来了？大姐姐一看瞒不住了，只好说，哦，是我弟弟。黄龙一看桌子上站着一个小纸娃娃，黄龙丝毫不放在心上，哈哈大笑道，原来是小纸娃娃，欢迎欢迎。说着黄龙想一爪把小纸娃娃拍死在桌子上，小纸娃娃纵身一跳蹦到黄龙头上，一拳就把黄龙天灵盖打碎了。他抽出了龙筋做成一条鞭子，然后对大姐姐说，大姐，我已经把黄龙杀死了，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救另外两个姐姐。小纸娃娃来到黑龙居住的洞穴，见到了二姐姐，他采用同样的办法也打碎了黑龙的头，抽出了龙筋，把两条龙筋扭在一起，变成一条很长的龙鞭，救出了二姐姐。他接着去救小姐姐，他在大山后面一个深潭找到了白龙的洞穴，他偷偷地钻进去，见到了小姐姐。小姐姐告诉他，这条白龙可不同于前面的黄龙和黑龙，它有12只头，力大无比，尤其是一遇到水力气更大，和白龙打斗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它到潭里去喝水，否则就输定了。姐弟俩刚商量好对策，白龙就回来了。白龙进入洞穴，小纸娃娃就指着白龙说，你这条坏龙抢走我的姐姐，我找你算账来了。白龙哈哈大笑，对小纸娃娃不屑一顾，他大嘴一张，想把小纸娃娃吸到肚子里面去。小纸娃娃左蹦右跳，和白龙厮杀到一块儿，打斗得非常激烈，一直打了3天3夜，白龙有些招架不住，就喊暂停，说要休息一下，喝点水再打。小纸娃娃想到小姐姐的话，他不停手，一直用拳头锤击龙的肚子。很快，白龙精疲力竭，瘫软在地上，慢慢地缩小成很小的龙。小纸娃娃用龙鞭把白龙捆住，缠得紧紧的。小纸娃娃安全地把三位姐姐送回了家，妈妈高兴极了，抱住小纸娃娃亲了又亲，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小纸娃娃的故事我们听完了，小纸娃娃虽然人小，但是他的志气高，他勇敢地战胜了几条恶龙，机智地救出了自己的姐姐们，我们应该为他鼓掌喝彩。哎，小朋友，你也要学习这种遇到困难迎头而上的精神，而不是退缩在一边啊。你喜欢这个故事吗？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中找到小纸娃娃的故事，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如果你还想再次听到这个节目，也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欢迎您和孩子继续收听睡前故事。你一定很爱很爱自己的孩子，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爱着孩子呢？是不忍离他半步，还 还是放开你的双手，关注孩子自己认识世界。来听听一位妈妈的故事吧。儿子满三岁的时候，在我认为对他做足了思想工作以后，送他去了幼儿园。孩子懂事的和老师走进了班级，我冲他故意轻松的挥挥手，大声的喊着：“宝贝儿，你是最棒的！”孩子灿烂的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妈妈再见。”其实一转身啊，我的眼泪就噼里啪啦的掉下来。从幼儿园到我的单位只有5分钟的路程，我有好几次都想折回去再看看儿子，可走几步又狠狠心折回来，反复几次走到单位用了20分钟。那天呀，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看着儿子的照片，忽然间发现我对他的惦念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可抑制。从怀孕到那一天4年了，儿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这么久。他去了幼儿园，我的心就像在体外行走，他到哪儿心到哪儿。那真是漫长的一天，我坐立不安，食不知味。终于熬到了下午下班，我迫不及待地跑到幼儿园，到了大门口，做了深呼吸，让自己看起来更轻松一点，让笑容挂在脸上。当我走到儿子的班级时，我看到了我的孩子，是一整天撕扯着我的心的宝贝儿啊。他正快乐地端坐在班级的小椅子上，摇头晃脑地跟老师一起念唐诗。他的小脸红扑扑的，一点没有发觉他的妈妈已经来了，正眼圈红红地看着他呢。过了几分钟，有别的家长在喊自己的孩子，他本能地往门口看了一眼。那一瞬间，我担心他会哭，我的心在砰砰地跳。谁知我的宝贝儿，他出乎意料的好，他向我高兴地跑过来：“妈妈，你看我得了小红花，我自己吃了饭，老师奖给我的。”他着急着给我看他右手手背上印着的小红花，他那骄傲兴奋的样子让我险些又掉下了眼泪。老师告诉我，儿子很乖很大方，与他交流和沟通很容易，孩子很快地融入到小朋友之中。我这悬了一整天的心情稍微地松弛了一点，握着他热乎乎的小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啊又被这小东西填满了。我听着他讲幼儿园里的故事，看着他开心的笑脸，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幸福无比。晚上我看着孩子安稳地睡了，我却哭了。我说不清是为了孩子的成长高兴呢，还是为了自己一整天的牵肠挂肚和焦虑难过。尽管在这之前我坚信自己能做儿子的榜样，我能坦然地面对孩子的成长，尽管在这之前我反反复复地劝说孩子，给他讲去幼儿园的必要性，讲幼儿园的好，他仿佛接受了也认同了，他顺利入园了。可我却不适应了。丈夫揽着我给我擦了眼泪，他对我说：“孩子终究要长大的，从今天开始他的生活就离你越来越远了。”丈夫好像成了一位哲人，他又说：“爱都是以占有和聚合为目的，只有一种爱要以分离为目的，而且是越早分离越成功，这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早一点让他独立，让他适应社会，这才是父母应该为孩子做的。”我似乎懂得我在和孩子一块成长，爱不是占有的理由，为爱放手，爱才会更轻松畅快，为爱放手，爱才会更快乐很久啊。家长朋友，听到这位妈妈的故事，您有什么想法呢？ 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最深挚最真诚的，可爱太久爱太重，对孩子会不会变成一种压力和负担呢？我们是否应该给孩子一个宽泛的成长空间，让他尽情地释放激情，释放对生活的热爱，靠他自己去体味生活，感知酸甜苦辣。他脚下的路是要靠他自己去踏平的，这一切的过程没有人能够代替，哪怕是至亲至爱的父母。我们能给孩子的是对生活的态度，教他学会感恩，学会宽容，学会观察，学会接纳，用从容平和的心态去感知生活。孩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也许就是他认识世界的起点。好了，孩子们，时间不早了，听完下面的故事就该睡觉了。下面我们听什么故事呢？哎，有个小朋友说了，是不是电话里的童话呀？对了，姚科叔叔继续给我们讲电话里的童话。
有位先生，他的名字叫李安吉，因为工作很忙，常年出差在外，可是他的小女儿每天晚上都要听他讲故事，于是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好爸爸每晚都会打电话回家给小女儿讲故事。他讲的故事啊，生动有趣，有意思极了。小朋友，你想不想听这些故事呢？哎，电话铃又响了，小女儿是要接听电话了，我们也和她一起去听故事吧。
奥斯廷亚海滩上，
走出罗马没有几公里就是奥斯提亚海滩。一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的罗马人就会到海滩上来，以至于连用小铲挖一个小坑的地方都没有了。最后一个到海滩的人真不知道该把自己的遮阳伞支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海滩上来了一个怪人，真的很风趣。他是最后一个来到海滩上的，他的胳膊下面夹着一把遮阳伞。由于没有找到插伞的地方，于是他就打开了伞，调整了一下伞把，很快伞就升到了半空中，飞过了许多的伞，在海边停了下来，比其他的伞高出去有两三米。这位风趣的先生打开他的躺椅，躺椅也飘在半空中，他躺在遮阳伞的阴影里，从衣服兜里取出了一本书，开始阅读起来，呼吸着掺杂着盐和碘味的大海的气息。最初啊，人们一点儿也没有发觉这个人，他们都在自己的遮阳伞底下，要么透过前面的人头看着一小块大海，要么在做着填字游戏，他们谁也没有朝天空看一下。突然，一位女士听到有什么东西掉到她的伞上，她以为是一个球，正想训斥哪个小孩呢。她朝四周看了看，又看了看空中，这才看到了悬在她头顶上的风趣先生。那位风趣先生看了看下面，对那位女士说，哦，对不起，太太，我掉了一本书，请给我扔上来好吗？谢谢。那位女士惊讶的一屁股就坐在了沙子上，由于她太胖，一时又站不起来。她的亲戚们发现了她，过来帮助她。那位胖 女士没有说话，用手指着飞行伞让他们看。风趣先生这时又说，请把书给我扔上来好吗？谢谢了。您没有看到您把我们的婶婶给吓坏了吗？哦，很抱歉，我确实不是故意的。那就下来吧，您这样是不被允许的。哦，那可不行，正因为海滩上没有地方我才到这儿的，您知道吗？我也交费了。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沙滩上所有的罗马人都看着空中，用手指着嘲笑这位奇怪的海边度假者。有人说，哎，看那位，他有喷气式遮阳伞。他们冲他喊，哎，是像加加林，哎，你让我也上去好吗？一个小孩把书扔给了他，他有些紧张地翻找着书中的记号，接着又开始读了起来。慢慢的，人们不再打扰他了，只有孩子们不时地羡慕地望着空中，其中胆子大的叫着，先生，先生，你们要干什么呀？
您为什么不教教我们怎么才能待在空中呢？
而这位风趣先生却继续读他的书。到了黄昏，海边的微风吹起，遮阳伞飞起来了，这位风趣先生降落到他的摩托停靠的大街附近，骑上摩托车飘然而去。谁知道他是谁？谁知道他是在哪里买的那把遮阳伞呢？
小朋友，电话里的童话呀，今天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你喜欢吗？我特别喜欢奥斯提亚海滩上这个故事，还记得那位风趣先生吗？因为海滩上已经没有位置了，所以他和他的遮阳伞竟然能够飘荡在海滩的上空。那海滩上的人一定都特别特别的羡慕风趣先生，对吗？这是一个多么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啊！小朋友，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把你最希望看到的、最希望去做的、最希望拥有的事情编成一个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我相信啊，你有很多很多特别特别喜欢的事情，就好像家门口的那棵大槐树长满了毛绒玩具，又比如你的滑滑板底下有两个风火轮，哈哈，我相信这样的想象力一定很多很多，不仅仅是走在通往冰激凌宫的小河里路上。好了，孩子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要跟你说晚安了，你赶紧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你知道的，要等你睡熟了，爸爸妈妈才会去休息呢。好了，好孩子们，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下，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他静静地听着睡前故事。就这样，在爱的包围下，睡着了，长大了。